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听众朋友你好，现在又是我们真道分解的节目时间了，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叶明道。如果你过去一直收听这个节目，你就知道了，一直以来我们都讲的是使徒行传的，一起来查考使徒行传的内容，而且是按照章节啊，从一章一章一节一节的，我们比较详细的来查考研读的。今天跟你查考的经文呢，是使徒行传的12章1到25节的内容。这一段的内容啊，讲的是比较悲惨的一件事了，说的就是耶路撒冷教会受到最严重的逼迫，使徒雅各被希律杀死了，而彼得呢再次的被抓起来下到监牢里头。那这就是这一段经文的主要的内容，主要涉及的人物有两个，一个是彼得，第二个就是希律。那么在今天另外一个环节呢，那就是圣地风俗游踪了，这是陈香儿为你主持的。他今天跟你分享的题目是男人的头发。男人的头发有什么不同呢？以色列民族那个年代对男人头发跟今天又有什么不同没有呢？那么你想知道的话，就要注意收听陈香儿为你分享了这一个环节了。好，进入我们今天第一个环节，来研读《使徒行传》。
耶路撒冷会议认同外邦信徒身份，保罗三次宣教旅程，福音广泛传扬。让我们走进风起云涌的《使徒行传》，认识初期教会35年的历史。《使徒行传》研读。
你还记得上次我跟你分享到哪儿吗？啊，对了，跟你讲到了福音在安提阿这个地方大大的兴旺起来，教会发展的速度啊，那是大大的增快。在11章21节那儿说到，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多起来。当安提阿教会知道将会有大饥荒的时候啊，他们就立刻捐钱给耶路撒冷的教会，并且差派巴拿巴和保罗把这笔赈灾的钱送过去。路加没有告诉我们巴拿巴和保罗到了耶路撒冷之后遇到什么事情，只是在11章25节那儿说，巴拿巴和扫罗办完了他们攻击的事，就从耶路撒冷回来，带着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这样一来回之间呢，路德就穿插了希律王为了讨犹太人的欢心而杀害了雅各，又企图谋害彼得的事情。那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有关这些事的记载了。那要看的经文是《使徒行传》的12章1到25节。如果你手头上有圣经的话，请你翻开《使徒行传》12章，我们从1到25节比较详细来查考一下。12章1节告诉我们事情发生的背景了。圣经说，那时希律王下手苦害教会中的几个人。这个地方所说的希律王啊，是亚基帕一世，他是大希律的孙子，也是将施洗约翰斩首的那位希律安提帕的侄儿。大希律死了之后，希律家所管辖的地区已经大大的减少了，但是到了亚基帕一世在任的期间呢，他又从罗马政府手中啊取回原来的管辖地区。到了主后的41年，亚基帕一世所得到的土地比起大希律时代呀还更多了。在政策上呢，亚基帕一世他一方面保持对罗马政府的效忠，另外一方面呢，他十分的尊重犹太教， 并且遵守传统犹太教的教训和律法上的规条。所以他深深得到犹太人的敬重啊。根据使徒行传的十二章的记载，亚基帕为了讨好犹太人的领袖们，于是就很热心地迫害初成型的基督教会。使徒雅各被杀了，很可能是亚基帕纵容了公会的结果。这件事啊，就应验了主耶稣的预言。在马可福音的第十章三十九节，主耶稣曾经对雅各和约翰两兄弟说过，我所喝的杯你们也要喝，就是指着雅各将要殉道的事情的。那希律杀了雅各是一个大的好处，他除了打击教会之外，也可以开始捉拿彼得咯，并且把他抓起来下到监牢里头。希律亚基帕做这些事为了什么？都是为了讨好犹太人啊。在使徒行传的十二章第三节那儿说道，那时正是除教的日子。按照犹太人的律法，除教节之后那就是逾越节了。由于这两个节日很相近，所以经常被看为是一个节日。既然是节日，那当然不能够立刻的采取行动审讯彼得了。哎，不过啊，他们采取了最高的一个戒备，以防囚犯逃走。他们安排了四班兵丁看守着彼得，每一班有四个人。这种制度是罗马一贯的做法呀。他们把一夜分为四更，依着时间去更换值班。彼得被看为是重的囚犯呢，重犯，他被两条铁链锁起来，铁链的一边啊锁着彼得，另外一边呢则锁着连接狱卒的手镣。除此之外呢，监狱门外也有士兵把守着。那弟兄姊妹啊，路加用了这么多的文墨来描写这些细节是为了什么呢？为了强调彼得逃脱的神奇性。在十二章第五节，这是整个故事的中心教训呢。经文记载说，于是彼得被囚在监里，教会却为他切切的祷告神。我们看到教会的祷告当然是求神释放彼得了，这种祷告流露出教会对彼得很深切的关怀。弟兄姊妹，为别人代祷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必须要学习的一样功课了。正如提摩太前书的二章一节所说的，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那么我们又要存什么样的态度来祷告呢？主耶稣在克西玛丽园的祷告，那就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了。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祷告是我们的责任呢，成就与否，那这是出于神的安排，主权在神的手中。就在彼得被囚的那天晚上，当他正在睡觉的时候，教会为他切切祷告的时候，有天使神奇地把他带走。天使一共向彼得发出三个命令，那第一个命令就是快快起来。彼得那个时候啊，哎呀，睡意正浓啊，也就是说睡得最香甜的时候，需要天使拍他的肩膀他才能醒过来。他睁开惺忪的眼睛啊，站了起来。就在那一刹那间呢，和兵丁连接着的铁链呢立刻就断开了。天使立刻就发出第二个命令，束上带子，穿上鞋。束上带子是指把腰带要绑好了，彼得也跟着这么做了。天使再发出第三个命令，披上外衣跟着我来。彼得也跟着做了。他们一共穿过了三道门才离开了监狱，得到了自由。彼得之前他不知道这些是真的，他只是以为是一种异象，一直等到天使不见了啊，又发现呢啊，现在已经不是在监牢里头了不，而是在大街上了不。这个时候才醒悟，哦，他自己是真正的自由了，神 亲自的拯救了他。到了这个时候，彼得发现自己自由了，立刻想离开那里躲避一下，以免再次的被抓起来下到监牢里头。在离开之前，他必须让信徒知道事情的发展。那么在十二章的十二到十七节就记载了整个经过了。彼得知道某一个家庭是安全的，一定会有信徒在那儿的，于是他就去称呼马可的约翰他母亲玛利亚的家里。当我们翻看《使徒行传》的十二章二十五节的时候啊，这就跟《哥罗西书》的四章十节啊，咱们一起来看，我们就知道这个称呼马可的约翰是谁呢？那其实就是巴拿巴的表弟，后来又成为巴拿巴和保罗外出传道的伙伴，也是他们的同伴了啊。就是他的家似乎是基督徒聚会的地方哦，有人就推测啊，这座房子啊，那就是五旬节门徒聚集的地方，不过并没有肯定的证据的。那虽然那个时候已经是深夜了，却仍然是有很多人聚集在房子里头祷告，当然呢，也有为彼得能够早日得释放向神祈求的，这是早期信徒们在夜间祷告的一个例子了。忽然他们的祷告被叩门声给打断了，有一个仆人就前去应门了。按照习惯呢，在开门之前呢，当然要问问你是谁呀，要问问谁，以防盗贼进来嘛。那个使女一听是彼得的声音，哎呀，惊喜的忘记了开门呢，就跑去报喜了。可是房子里头的人呢，不相信他说的话，先是说他，哎呀，你疯了，哎，就说不过他吧，于是就说他是遇见了天使。那弟兄姊妹啊，这是一个很奇特的说法呀，是指一个人的属天形象与肉体的外形相同。犹太人相信每个人呢都有保卫的天使，并且认为啊，保卫天使有那个人的外貌。路加的话并没有暗示这种天使的观念到底是不是正确啊，他可能只是引用了一个犹太人的迷信，并不等于他赞同这种看法的。信徒的讨论既然没有结果，门外又不断的传来叩门声，他们就一起去应门了。哎，果然是彼得站在那儿哦。十二章十六节用就甚惊奇，用了就甚惊奇的四个字来描写信徒当时的反应。那弟兄怎么样，这种反应是可以理解的。信徒们明明知道彼得在第二天要接受审讯嘛，他们为彼得祷告，可能是求神像上次被捉的时候一样的，在审讯之后啊就被释放啊。有关那次的经历呢，记载在使徒行传的第四章里头的。然而神却用了更加奇妙的方法救彼得离开监狱。彼得向房子里头的信徒解释完他获得释放的经过之后呢，就连夜到别的地方躲藏起来了。他临走之前呢，吩咐在场的信徒要把这个消息传出去，并且要告诉雅各。这里的雅各是耶稣的兄弟，后来成为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保罗在加拉太书的第二章第九节把这位雅各、彼得和约翰称为教会的柱石。好了，有关彼得的事呢，我们就暂时的谈到这儿。路加的笔锋一转呢，在十二章十九节的下半节到十二章的二十三节却讲到西律亚基帕一世的死了。根据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的研究，希律为了博取罗马皇帝的欢心，在该萨利亚举行竞技大赛，国家所有的贵族官员 都出席了那次的竞赛。那当时啊，亚基帕一世穿着银光闪闪的衣服进场，奉承他的人呢就称他为神，还说愿你大发慈悲，我们以往敬你为人，从此以后则称你为神。亚基帕一世接受了他们的奉承，接着他抬头看着一只猫头鹰站在一根绳子上，他认为这是不祥的兆头啊。就在那个时候，他突然身体里面开始疼痛，要别人抬进宫殿里头去。五天之后，希律亚基帕一世就死了。路加在《使徒行传》的十二章这里的故事啊，显然就是在讲同一件事，不过路加补充了一些新的资料，那就是希律和沿海城市推罗、西顿的人争执的情况。那经文是十二章的二十节。推罗和西顿是腓力基的主要城市啊，腓力基就是今天的黎巴嫩。那当时推罗和西顿是自由贸易港，在经济上给犹大地很多的供给。我们不知道希律和他们为什么发生争执，经文只是说啊，这两个城市的人后来想借着王的内侍神向希律求和，结果希律就接受了。这件事很可能是在奉罗马皇帝召开的大典当中进行的，如果不是的话，路加没有需要编造这样的一个情节啊。这个大典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竞技大赛。当希律发表演说的时候，在十二章二十二节就记载了奉承他的百姓的一段话，怎么说的呢？百姓的话这么说的，是这是神的声音，不是人的声音。希律似乎是很乐意接受这种奉承啊，所以神就亲自的击打他。圣经记载说他被虫所咬，气就绝了。你如果参考其他的资料，就会发现被虫所咬似乎是形容暴君死亡的一种惯用的语言了。当我们再翻看历史学家约瑟夫的记载，被虫所咬最贴切的症状应该是指由盲肠炎引致的腹膜炎。由于以前的医疗啊不那么发达，这种病啊是可以致人性命的。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使徒行传一章八节。
好了，我们读完了十一章和十二章的经文了，我们不难发现当中有很多很有趣的对比。现在我们来看一看，第一个是教会的对比。第一个是教会的对比，安提阿这间外邦教会从成立到差派巴拿巴和保罗送赈灾的捐款去耶路撒冷，都见证着他们的传道工作事事畅通，蒙神祝福。那么我们再来看看耶路撒冷教会的情况又是怎么样的了。他们的领导层啊受到了很大的逼迫，使徒雅各被杀，彼得被捉拿，后来更要去别的地方逃避希律了。那么第二个是彼得和希律的对比。耶路撒冷的领袖彼得虽然被希律迫害抓进了监狱，却在绝望中被天使释放，但是那自由自在的希律最终却在人生最得意的时刻被神击杀了。好了，第三个对比呢就是更有趣的了。彼得不费吹灰之力，在天使的带领底下就走出了重重的铁门、深锁的监牢， 但是却在信徒聚会的房子外面却等了好久好久不能进去。第四个对比就是教会迫切地为彼得的安全向神祷告，却不敢相信他们的祷告已经蒙神垂听了。第五个对比就是正当巴拿巴和保罗为了赈灾救济犹太地区的信徒而押运捐款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彼得却因为遭受逼迫而暂时要离开耶路撒冷。那弟兄姊妹啊，这些对比究竟有什么意义呢？我们很难下个结论，但是这些对比的确是耐人寻味的。为了展示初期教会是朝着大使命的方向发展，路加在撰写使徒行传的时候并没有按照事情的发展的次序来记录的。他首先是提到斯蒂凡在耶路撒冷向一群希腊化的犹太人传道，他殉道之后呢，基督徒四散逃避逼迫，福音也因此可以传到其他地方。其中一个执事腓力更加向撒玛利亚人和埃提阿伯的太监传福音，后来在大马色路上悔改信主的扫罗也立刻加入了传福音的行列。那至于彼得呢，哎呀，我们看到啊，他更加走遍吕大和约帕，兼顾这一代的信徒，又将福音传给该撒利亚的外邦人哥利流。到了使徒行传的第十二章了，到了十二章，路加又带领我们来到叙利亚的安提阿，看到在巴拿巴和保罗的同心协力之下，带领了无数的外邦人信主。至于希律亚基帕一世的死，似乎是要进一步的说明啊，教会发展最大的拦阻已经被神亲自的挪开了。路加在写《使徒行传》的时候，经常在两件事情中间，简短的、概括的描述了教会发展的一些情况。我之前跟你讲《使徒行传》导论的时候啊，曾经依照着六句概述的话，把整卷书分为教会历史发展的六个阶段。在之前的六章七节和九章三十一节已经出现了过两次了，这里的十二章二十四节也是路加的一个总结。他记载说，神的道日渐兴旺，越发广传。那么十二章二十五节呢，可以说是下一段的开头了。那既然上边已经总结了，这一节就是从下一段的开头了，这是可以说是上一段的一个结尾，简单的叙述了巴拿巴和保罗完成了送捐款到耶路撒冷的任务，就回到安提阿。那弟兄姊妹啊，如果说使徒行传的第一到十二章，一到十二章是以彼得为主角的话，我们已经讲完了彼得行传了。从十三章开始，那么保罗就成为《使徒行传》的主角。那么下次开始啊，我将跟你进入保罗的第一次的布道旅程，你可以预先看一看第十三章的经文，为了下次的研读做好准备吧。
除了耶和华，谁是神呢？除了我们的神，谁是磐石呢？唯有那以力量束我的腰，使我行为完全的，他是神。诗篇十八篇三十一至三十二节，真道分解，与你共勉。
巴勒斯坦的妇女是怎样取水的？
为什么可以把病人穿过房顶送给耶稣？
以色列人是怎样招待客人的呢？
让我们回到古时的圣地，了解以色列人当年的生活习惯，一起进入圣地风俗游踪。撒母耳记下十四章二十六节，押沙龙的头发甚重，每到年底剪一次，所剪下来的
按王的平秤一称，重200舍客勒。巴勒斯坦地的人很注意照顾他们的头发，年轻人喜欢留长发，以拥有浓密的头发感到骄傲。亚沙龙便是一个例子。他们很少剪头发，而修剪的时候也有独特的方法。他们不可以剪掉额角的头发，以及剃去胡须的周围，目的是要在各方面都和迦南拜偶像的人分别出来。当时，头发蓬松是哀伤的记号，秃头更加有患上麻风病的嫌疑。所以《列王记下》2:23记载，当以利沙上伯特利去的时候，有些童子戏弄他，秃头的上去吧，秃头的上去吧，是苦读的咒诅。因为以利沙当时是年轻人，不可能真的是秃头的。那时候深色的头发比较受欢迎，代表成熟的灰色头发也很受尊重，所以有人喜欢使用黑色或者红色的染发剂，把头发染成深色。传说大希律便是其中的一个，用染发剂把自己灰白的头发染成深色。男性的犹太人喜欢戴头巾，因为在巴勒斯坦地炎热的季节里，直接在阳光下暴晒是很危险的，很容易中暑。他们的头巾是用亚麻布或者棉布做成的。先知以赛亚便告诉我们，人们把头巾看作是一种头饰。
好了，现在我们要谢谢陈向儿向你介绍的圣地的一些风俗习惯。好，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见了。
如果你对真道分解节目内容有任何回应和意见，欢迎来信与我们分享。电邮地址 zhendao@liangyou.net， 真道@良友.net。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深藏在我心。